好，各位主内的家人，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大家晚上好。感谢天主，在经过一周的这个忙碌的生活之后的这样一个周末，又给我们这样一个安静的时间，让我们聚在一起。我们每次相聚，
Recording in progress。
都是天主的美好的旨意。接着每次相聚，他要赐下很多的光照、指引、恩宠和祝福。因为他愿意让我们认识他，但是认识他又是这样的一个奥秘的事情。圣经当中曾经告诉我们说，我愿意人认识天主胜过全环境，所以天主愿意我们去认识他。但是认识他呢，又是如此的奥秘，因为他是一个看不见的无限的神。但是他也跟我们指示了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今天我们要去谈论的一个主题，信德。但其实我们对信德有很多的误区，至少我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我去读到托马斯·摩顿在写到这一章信德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在过去的信仰生活当中，很多关于信德的认识啊，都是片面的，或者说是不准确的。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今天的这个学习，透过我来给介绍一下托马斯·摩顿他关于信德的这些教导，能帮助我们以后的信仰生活当中，怎么样和天主建立一个就是说正确的关系。好了，那在讲课之前，我也做一个小小的祈祷，我也愿意把我的讲课服务放在基督的手中，慈悲的阿爸天父。深深的感谢你，深切的感谢你再一次给我这样服务的机会，能让我因你的名去宣讲，这是你给我的福分，我也再次把它奉献给你，交在你的手中，因为我知道，凭我自己什么都不能做，我也恳求你大能的圣神怜悯我。掌控我的思想行为，好使我今天晚上所宣讲的每句话都能传递你圣神的光，你真理的光，让你所要宣讲的每句话也恳求你丰盛的赐在我的心中，放在我的口中。我期望我今天的服务能讨你的喜悦。让我说出的每句话都能取悦于你，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求你来到我们中间。是的，你原来就在我们中间，因为你曾应许，你从不离开我们。但求你保守我们的心，也能安息在你内。我把接下来的聚会，我自己的服务，聚会的。所有人的福，所有人参与的、聆听的人，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来掌管。让我们都接着今天晚上美好的聚会，今天早晨这样美好的聚会，都能从你那里得到生命的滋养，好使我们因着你的恩宠和祝福，让我们自己的生命在你内更加的滋养。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门。信德，这是一个我们经常挂在，就是说一个口边的一个事情。作为基督徒来讲，但是其实我们对他的认识其实还是不是很彻底，也不是很完全的。至少我自己有这样一个深刻的认识，所以还在努力的学习当中。基督宗教信仰和别的宗教信仰的根本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就在于，我们信仰的是从信德开始的，不是从爱德开始的，是从信德开始的。很多的人，基督徒或者说非基督徒，都有困惑说：那你们基督宗教做好事，那其他的人做好事也多了，对不对？不做个好人不就行了吗？ 所以基督宗教信仰远远不是让我们去做一个好人，而是在这里他的宗教信仰是从信德开始的。所以如果说我们基督宗教的信仰尚且如此，所以那么我们在灵修生活当中作为一个默观者，默观生活它的起点也是信仰，也是信德。所以如果说我们对信德它的认识或者说是领悟有很多偏差的话，或者说有很多错误的话，如果我们不去及时的被圣神指引，慢慢的去纠正这些错误的信德认识，那么其实我们很难成为一个默观者。因为我们会执着于我们自己错误的认识和一个自己想象出来错误的天主往来，那怎么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默观者？我们说默观生活是把我们引向天主的。所以那么我讲到这里的话，其实知道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是因为不容易，所以可能是说我们每个人这一生都在去努力学习，去渴望而又渴望，然后从天主那里去领受这个纯全的信德。天主他也其实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时刻利用很多的事情来教我们怎么样和天往来，怎么样去单纯的信赖他，去培养我们这个纯全的信德。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这也不是一时一分一秒的事情。按照圣经的讲，这是我们一生的事业。我们都知道这个事业这个字，什么叫事业？事业就是你一辈子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那叫事业。如果说我在公司里赚很多钱可以养家，利用我的工作，那叫职业。因为职业是可以停下来的，是可以退休的，没有一个人说事业可以退休的，事业是这一辈子要做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我再给大家去读这一段福音啊，第六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就是耶稣曾经彰显了一次奇迹无边而已。后来这些人又跟着耶稣，可是耶稣的回答却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寻找我不是因为看到了神迹，而是因为吃饼吃饱了。你们不要为那可损坏的食物劳碌，而要为那存留到永生的食粮劳碌，即人子也所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他是天主圣父所印证的。他们就问说，我们该做什么才算做天主的事业？耶稣回答说，天主要你们所做的事业，就是要你们信从他所派遣来的。各位弟兄姊妹，在这里面耶稣基督描述说，信从耶稣基督，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要做的一个事业，这一辈子要做的一个事业。事业就是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不是一个职业，是事业，是一辈子我们要去努力而又努力去信从天主的，信从天主子耶稣基督的，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所以正像我们之前在讲课当中提到过的，欧塞亚先知书第六章第一节提到，他说，来让我们认识上主，让我们努力认识上主，还要努力啊，还要努力去认识上主。又或者是像雅各当中提到的那个新娘，当他在自己生命当中找不到耶稣，找不到那个新郎的时候，他说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那在床上又怎么能找得到主呢？那显然是找不到的。因为我们要找寻天主，信从天主耶稣基督天主子，这个事业是要经过努力的，各位弟兄姊妹。所以不要觉得信德是一个躺平的事情，是一个什么不做努力的事情，不是的。反而其实信德上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让我们去努力活在对天主子耶稣基督的信赖当中，当做事业去做。好了，那我刚才是说，我也提到了，我是说这个信德，当我去读了这个托马斯莫顿的关于信德的一些描述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以前过去对很多的信德的理解是不太正确的。那么托马斯莫顿在讲这一章主题的时候，他是通过正反两面做了一个对比。他首先没有去讲什么是信德，他首先去描述是说什么不是信德。换句话说，信德不是什么，他是从这样的一个就是反面的一些语句来开始描述的。那信德不是什么呢？首先他说信德不是一种情感，也不是一种感觉，不是一种感觉，就是说哇，天主就在这里，天主是存在的。那我想很多的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我不知道你们，或者是你们没有，但至少我自己是有。有的时候在朝拜圣地或者祈祷的时候，或者说在某一个时刻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强烈的一个感受，心中很多的这种情感上的热忱，对天主的事业或者对读经，对，我们就觉得天主存在。就像有前一个姊妹就跟我讲，她说最近生命不好。我说怎么不好？她就讲，她说对这个没有兴趣了，对那个没有兴趣了，她觉得自己生命不好。换句话说，那么其实这是一个不太正确的描述。换句话说，我们的信仰也不能建立在一个感觉上，我们的信仰也不是建立在一个这个情绪上。天主存在不存在，那是一个真理，基督在不在这里，它也是一个真理。无论我们有没有感觉到，无论有没有觉察到，就像耶稣基督所讲的，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你信吗？你信吗？那么如果我们相信这就是真理，不管我们是不是觉察到，不管说我们情感上是不是感到温暖，主耶稣基督的爱它就在那里。只不过天主他有一个自由，这个自由就是他怎么样让我们感受，那都是他爱的一种形式。所以我们同天主在一起，或者说经验到天主一个存在的真实，并不一定通过一种温暖的感受，甚至有的时候很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困惑，很大的一种挫折感。这就像在我们去读圣经的雅各的时候，当那新娘和新郎的爱情得到坚固和试炼之后，他就赶在那里做祈祷，说北风啊吹来，南风啊吹来，吹向我的花园。这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脱离一种情感，脱离一种感受，脱离一种情绪，他之后是一个单纯的对那新郎的一个爱的一个渴望。我们都知道北风是寒冷刺骨的，对不对？南风是比较温暖的。从本性的肉性上讲，我们渴望这个肉，渴望这个南风的温暖，但是其实并不总是这样子。有的时候信德要把我们引向一个地步，滑向深处去，反而它是在召叫我们脱离一个舒适的环境，一个熟悉的环境，一个你已经习惯了的环境。在那个时候我们不会的有所谓的这种情感上或者情绪上一个舒适感，反而一个极大的不舒适。那么我们在这里要知道，其实信德并不是一种感觉，一种情绪。同时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对自己的得救有的时候感到恐慌。其实得救不得救也不是依赖于我们自己的情绪，也不是依赖我们自己的感受，并不觉得。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说，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最近自己状态好好啊，好像自己就像个圣人一样了，心中满了喜乐， 感觉跟天主很近，其实有的时候未必哦。你感觉和天主很近，并不表示真的和天主很近。有的时候你感觉离天主很远，并不表示你真的离天主很远。因为那不是真理，真理是基督的应许，我们有没有抓住？有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姊妹就是在分享的时候，他说李老师这坏了坏了，就是我现在很紧张，我都觉得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得救，我看到了自己很多的罪，我感觉自己被罪捆绑了，过去那个罪，现在这个软弱，怎么都不能克胜。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得救不得救不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制胜自己的软弱。如果说我们的得救取决于制胜自己的软弱，那麻烦了。反而我们应该去想象，去肯定自己要得救没有得救，是回到像圣保罗宗徒那样，他给天主的一个往来的经验当中，他有自己生命的软弱，曾三次祈求天主给他拿去，但是主没有，反而提醒他说，有我的恩宠为你够了。这是我们得救的根基，各位弟兄姊妹，是主的恩宠，是基督他的恩宠。所以我们得救不得救不是看自己有多好，也不是自己努力有多好，而是要努力相信天主他有多好，这叫信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默观生活的起点是信德，是首先相信天主他有多好。若非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去看到天主他如此的爱我们，他如此的精心的爱我们，他智慧的安排了一切，利用他无限的智慧精心的爱着我们，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如此。如果我们不能透过信的看到这一点，如果我们不能相信生命和生活当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出自天主的爱，我们没有办法进入默观生活。所以信德是这个起点，我们要去相信，不管我的情绪，我的感觉，因为感觉和情绪它不是信德。可是很多的基督徒误以为这就是信德，那么这一点值得我们继续的去成长。所以很多的时候天主要通过意识醒察，我们在做意识醒察的时候，帮助我们怎么样摆脱我们这个所谓的快乐模式。这个托马斯基廷神父在描述着的时候，这叫快乐模式，也就是天主要医治我们啊，因为当我们的愿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我们人常常就会情绪低落。不管其实这个愿望合理不合理，对我们生命有没有益处，但只要我们的愿望没有达到，没有实现，或者得到别人的抗拒拒绝，我们心里就充满了情绪低落。这就是从小的时候这种快乐的模式，就是没有得到，就是一个有问题的地方。那么天主其实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静下心来，天主在医治我们，也就是说让我们从这种虚假的性格当中，是基于情绪感觉感受的信仰模式当中抽离出来，是让我们生命更自由啊。因为那不是真理。好了，我继续往下。托马斯·摩顿在这里又提到，这是说第二个一点，他说信的也不是另外一种事情，不是什么，不是一种盲目的潜意识去朝向一个超自然的事情。换句话说，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就是特别特别怎么讲呢，执着于神恩，那么就是对于这种潜意识的一种超自然的方面的一些事物，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认为，这就是信德啊，内心渴望这样子，这就是信德。但是其实这也不是真正的信德啊。第三一点，托马斯·摩顿也给我们提到，他说信德也不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内在的，就是完全是主观和内在的事情，它也不是。 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其实信德也有伴随着外在的事情发生，是不是？就像在马尔谷福音这个第16章，耶稣升天去的时候，给自己的宗徒们讲，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塑造物宣讲福音。信人受洗的必要得救，不信的要被判罪。”他同时，耶稣在那里许诺说：“相信的人必有奇迹伴随着他。”很多的奇迹都是外在的，所以如果说信德是完全的一个内在的主观的方面的事情的话，那这也是不对的，因为信德有很多外在的奇迹。但是其实这一点今天在可能在中国我不知道会可能会好一点啊，但是在欧美国家现在是很危险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好像我们在教会的当中，大家越来越怎么讲呢？越来越不再期望奇迹。换句话说，大家好像正在习惯一个没有奇迹的教会，这好像有点不正常。那么教会如果它是一个神的子民的一个团体，如果他的孩子们对天主有一个绝对的信赖，那么一个真正的信德，一个真正的相信是会有奇迹伴随的，是有外在的标记的。那么当然也不能反过来是说我们要渴望神迹，但是对一个真正相信天主的人，真正通过信德和天主往来的人，奇迹是不可或缺的，换句话说是随之而来的。我们不是通过奇迹神迹来增长信德，而是说我们有了信德，我们就会经验。就是奥古斯丁曾经讲过的一句话，我选择相信，我就可以经验。所以当我们真正的透过信德和天主往来的时候，在一切困境当中真正的去信赖他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天主会安排的样样都好，他的爱，他的智慧，我们发现总是令人惊讶啊，令人惊讶。我们常常在一个困境当中好像这已经是绝境了，再也没有办法了，但是只能是透过相信的时候，我们就是通过这个简单的相信，发现天主就把我们从祸坑污泥当中就能提拔出来，在一个没有解的地方，天主就能把我们从人生的无解的状态当中给个圆满的解救。所以奇迹是一个必会发生的事情，对于基督徒来讲，活在奇迹当中是一个习以为常的事情。所以信德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纯粹的完全的内在的主观的事情，不是的，它是一个内外结合的。天主它会在我们生活环境是偶尔，不是说总是，当然天主它有它的做事情的自由，它会显露它的存在，他会借着一些奇迹来彰显他跟我们同在，这是一个真理的事实。所以我们在这里托马斯摩顿描述说，奇迹它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内在和主观的事情，也常常伴随着外在的奇迹，外在的事物。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是说，那么过分的强调奇迹来肯定信德，这是不对的。但是说如果信德纯粹是一个内在的完全主观的，不去期待任何外在奇迹事物伴随发生的，这也是不对的。所以值得我们去做一个，就是什么怎么讲呢，认真的一个理性的思考。另外一个托马斯摩顿也提到是说，也列举了一个，他说信德也不是一个观点。所以信德不是一个观点，不要以为就是说我知道这个观点，我就是 啊，我相信耶稣基督他是天主，这是一个观点，然后这就是信德。这也不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情。另外一个，托马斯·摩顿在这里描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说，信德也不是一个科学证据的一个果实。虽然科学技术在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指明神的存在是真实的。换句话说，那么科学技术往前越发展，我们好像越发现这个事物的奥秘。当我们发现这个事物奥秘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去敬它，不得不去感叹神的存在。尤其是那些研究天文学家，当他们看到那浩瀚的宇宙，他们就会更容易去相信宇宙的背后那个造物主的存在。同样包括今天科学技术发展到量子力学，以前大家都认为，我们现在就这种二元论理思想里面就觉得就是物质决定精神和意识，那唯心主义讲就是精神意识决定物质，其实现在都给推翻了，都不对。那么量子力学发现真正影响物质的是能量，不是物质，不是意识，是能量。换句话说，在背后有一股能量支配着万有，这是量子力学去指向的地方。当然我讲到这些，就是说科学技术的发展会越来越多的证据去指明神的临在是真实的，神的存在是真实的，但是这不是信德，这不是信德。所以如果是说我们每一件事情需要通过科学技术来证明神的存在，那么我们的信德是虚假的，那么我们的信仰也是不牢靠的，是空虚的，很容易被摧毁的。我不记得这是谁讲过的一句话，因为前两天我刚读过，他讲过一件事情，他说一个需要被科学来证明的神是不可以信靠的，因为神就是神。当雷瑟去问天主，我怎么向我的同胞，他们要问我说你是谁的时候，我怎么回答？天主回答是说 I am who I am。 那么我们汉语的圣经翻译成是说我是自由者，但是其实这句话的意思还超越了这个，是很难翻译的，就是说我就是我。换句话说，人不可以对天主有任何的描述，因为任何的描述都会给他一个限定。因为当我们去试图利用人的语言去描述他，给他一个定义的时候，我们就限定了天主。但是天主远超过我们人语言的描述，所以在那里是说 I am who I am， 我就是我，不需要被证明。那么这就是说信德不是什么，但因为时间缘故，我就不会一直去列举下去。托马斯·摩顿列举的还有很多啊，信德不是什么，信德不是什么。如果大家有机会呢，去读一读这本书啊，无论是英文版还有汉语版，汉语版我们这里也有，回头来我们也可以在群里面发给大家，去帮助我们去看一看信德不是什么。这样的话，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当天主利用一些事情来唤醒我们的时候，来接近我们信德的时候，我们好不至于惊讶，不至于更多的困惑啊！因为天主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想把我们引领到他纯粹的真理之中。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信德 它是让我们去相信的，信德是让我们去相信的。所以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就是说透过信德我们可以相信，可以相信什么？有一件事情我们不知道，因为那个天主是不可知的，是超越无限的，是超越的，是无限的天主。所以透过信的我们有一件事情百分之百，那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只能相信，就像我们天主教会在给别人讲到三位一体的奥秘，我们只能相信那耶稣基督的身体，那圣体，那奥秘，我们只能相信圣母玛利亚怀孕生子了怎么还是童贞女，我们只能相信很多的奥秘，我们只能相信。这就是信德告诉我们，所以信德也是我们和天主往来的一个方式，一个最正确的方式就是相信。当我们有一天突然摆脱了这个方式，认为我们可以，我知道什么是信德了，你觉得是理解了，其实你是又不知道了。就像天主一样，当我们有一天觉得哇，天了，天主原来是这样子呀，我现在终于认识天主了，那就说明你又开始不认识了。因为天主是无限的，人不能完全理解天主，但是天主愿意我们去认识他，一点一点的去亲近他，理解一点点，理解一点点，但是全部的认识，全部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圣经上说天和地有多远，我的思想和你们的思想就差多远，这是事实，这是真理。其实当我们读经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就要有一种智慧，这个智慧就是敬畏他。所以真正智慧的开始就是敬畏天主。那么下次课我给大家会讲到，下一个主题会给大家提到怎么样从信德到智慧，但首先是从相信开始，相信这样的一个无限的神，相信这样一个看不见但是一个无限伟大的神。那这是信德，不是什么。那信德又是什么？托马斯·摩顿又从正面的开始做了一些回应。首先讲，他说第一点，首要的一件事情，他说信德首先是一种理智上的认同，这蛮有意思的。他说首先来讲，就是信德是一种理智上的认同，这是一个很神秘的事情，天主神是看不见的，你为什么要相信呢？我们说天主赐给我们的超性之德之一就是信德，就是理智上有一种认同，我相信了。怎么相信呢？其实也不知道。我在讲慕道班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姊妹，那些慕道友刚进入慕道班的时候，带有着很大的一个怀疑和质疑来到这里，有的时候是带着一个极大的一个怎么讲呢，或者嘲讽，或者是一种鄙视，或者是一种看不上，我到底来看看你们这些人在干什么。可是他们也不知道，听着听着不知到了什么时候，他就突然有一天相信了。我就跟他们后来聊天的时候，我说你什么时候开始相信的？他说我也不知道。其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相信，起初是不信的，但后来慢慢就信了，理智上的认同。所以说信德是天主赐给人的一个恩赐，是一个恩宠，是来自于天主赐给人的一个超性之德， 圣保罗用途在这里描述是说，除非受圣神感动，没有一个人会说耶稣基督是主。圣保罗用途描述说，除非受圣神感动，否则没有一个人会说耶稣基督是主。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愿意承认耶稣基督为主，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的俘虏，他的仆人。这是天主赐给我们一个莫大的恩宠。当我们看到别人也不信耶稣基督是主，也不必惊讶，因为一切都是灵受的，我们也不必骄傲。但是其实我们常常陷入骄傲当中，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因为做得好，因为自己做得不错，所以我们道德水平比别人高，所以我才被天主召教做了基督徒。问题不是这样子，这是来自于天主的一个恩宠。我们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当我们有了这个恩宠，我们就很简单的，没有困惑的，非常容易的就接纳了耶稣基督是天主子这样一个事实。
啊，是哦，那学校那玩意儿啊，不在哎，刚才主编啊，那玩意儿什么也不在。
我们就很容易的就能活在这个真理当中而不感到困惑。宇宙万事万物当中有一个看不见的，有一个无限的伟大的造物主。所以性德上首先是让它是一种理智上的一个认同。这个认同怎么来的好像说不清楚，但是我就是相信了。以前我也听过一个姐妹，她分享她皈依的经历。其实她跟天主的往来并没有太多丰盛的经验，因为她是一个心灵系的。可是当他去分享到自己在生命的历程当中被天主指引的时候，他说，你们不用问我，你们也不用问我说为什么你如此坚定是神启示的你，他就说我就知道，他说我就知道那是圣神在启示我。各位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每个基督徒在这里，我也相信我们每个在这里参加学习的人，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这份经历。那换句话说，这份信德，这份跟随，是天主赐给我们的一份恩宠，它让我们理智上这样一个接受。首先讲的这是信德的一部分，信德让我们理智上有一个认同。第二一点，信德可以第二个一个 正方面的描述，他说他可以净化我们的思想意志，我们意志就是我们意识方面，信德可以帮助我们去完善它，而不是去摧毁它。换句话说，信德不是破坏我们的这个思想意识，它是怎么样，它是使它更加完善。但是其实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有很多错误的，但是天主他借着信德可以帮助我们净化它。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是说，很多人跟随耶稣，耶稣说你们跟随我不是因为你们看到了神迹，而因为你们吃饱，你们吃饼吃饱了。我们也是跟随天主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不正确的思想，我们要被天主这纯粹的信德的指引，要破除这些思想。就像亚巴郎他78岁蒙天主召教离开父家，就有一个思想，要儿子，因为自己没有儿子，太太不能怀孕。所以亚巴郎带着对天主的期望就离开了，离开自己的家，到天主给他指定的地方去生活。但是这是他的心得的开始。之所以说亚巴郎为什么相信，我们在想是蛮有意思的，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理智上的一种认同，他就相信了，虽然这个神看不见。 那么按照天主的应许，一百岁真的有了儿子。可是信德并没有听到这里的旨意。透过信德，天主把亚巴兰的生命引到深处去。如果停留在这里，很可能是说天主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天主的好像天主他的在亚巴郎生命当中就好像是一个能给你儿子的给你祝福的这样的一个神。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子，当我们不理解一些痛苦考验失恋为什么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很多的抗拒。天主给我祝福可以，天主给着我平安可以，但是一有失恋痛苦考验发生的时候不可以。其实当我们拒绝不说不可以的时候，我们不想向天主说是的时候，天主还是天主吗？天主不再是我们的天主，因为天主如果是我们的天主，他就有掌控一切的能力，他应该这样子，我们应该对他有绝对的敬畏。所以亚巴郎的生命没有停留在那里，如果停留在他的思想意识是不对的，因为我们不能来到天主的面前单纯让天主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和愿望，这样的思想是错误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来到天主的面前渴望从天主那里获得天主的帮助实现自己的愿望，这是错误的，也不是。但是在这里面，如果一味的只是百分之百的认为天主就是我们的祈祷，就是求天主满足我各种各样的愿望，这种思想是要被破碎的。可是很多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天主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有了困难天主来帮助，生了病天主来医治，家里着了火灭灭火，剩下的事情反正结束了，这样的思想意识是要被天主洁净的。那么信德它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信仰当中，要把我们这种思想要给洁净要给净化，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必须经过试炼，我们必须经过十字架的一个考验，亚巴郎也不例外。所以当以撒格长大的时候，天主对亚巴郎发出一个更大的召叫。把你的儿子祭献给我。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以前离开自己的父家跟随天主是为了儿子，为了有一个儿子。可是今天为了服从天主要失去这个儿子。那你还愿意吗？那么其实在这个时候，信德有一个对人的一个思想意识产生一个很大的冲击。实际上天主在利用一个信德的召叫让亚巴郎有一个飞跃。要知道天主是神，他是神。但是天主在给亚巴郎发出召叫的时候，亚巴郎其实可能并不怀疑还会再有这个儿子。但是怎么再有，理智上就已经不清楚了，想不明白了。所以这就是说信德它会让我们的理智，所以从意识上他不愿意，但是从理智上他知道他要去服从天主。那么在这个时候，这种服从让亚巴郎活在真理当中，去敬畏天主，去完全的一个服从。但是也就是说从逻辑上是想不明白的，这个逻辑上想不明白是说，哎，你不是告诉我要一个儿子吗？现在我有了，你要让我把他杀死，那儿子去哪儿？我怎么再有儿子？可是这就是说逻辑上想不明白了。但是亚巴郎还是怎么样呢？还是去服从。这就是什么呀？真正的信德。所以信德它不会受到一个逻辑分析上的一个限制。 我们很多的时候也会犯这种错误，就会在那里逻辑推理啊，如果 A 到 B，B 到 C， 哦，这样的话天路还是有办法的，行，我就先相信。有一天我们发现，其实说怎么样都找不到办法，结果只能是这样子了，我们就很难相信。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还是要去相信。所以信德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的理智活在这种真理当中，去继续和天主往来。但是我们理智的推理上，就是逻辑分析上想不通了。那么换句话说，其实也是告诉我们，任何的一个经过理智上可以想明白的，现在我相信了，因为我想通了，那你的信仰还不是真正的信仰，需要继续往前走。很多的在非基督徒成为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有的时候是通过直接有了信德，有的时候经过漫长的一个理智上的逻辑上的，哇，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其实那个信仰还很肤浅。因为很多的时候你想明白了你才接受，那不是真正的信仰。信仰是说你先相信，然后经验，最后理解。这是圣奥斯丁告诉我们的他的经验，他说我选择相信，然后我就可以经验，我经验了我就能明白，就能理解了。所以信德其实是说，在我们还没有理解的时候，换句话说，在逻辑分析和推理还不能掌控天主的时候，我们先去相信他。这是信德，它可以把我们提升到另外一个地步。所以亚伯拉罕就经过了这样的一个逾越。当他真的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天主就阻止他，不要做。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我们就是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相信和天主往来，这样的话我们在人生当中才敢面对一切困境的时候，把那不可知的未来交给那看不见的天主，才敢做这样的一个相信。所以我们经历那个小的奇迹，那个小的经验，它可以鼓励着我们把那更大的未来交在那看不见天主的手中。就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讲到，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担保，是未见之事的确证。一切都不可知，一切不可，都是未来的事情，也看不见的事情，但是怎么样啊，它是一种确证。所以我以前读了一本书，有一个姐妹讲到里面，她说她有一天被天主光照，她去见到天主，她就问天主说，我在世界上犯了哪一个罪伤害你最多呢？可是天主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天主只是回答他的第一个要问的问题，天主不是问这个问题，天主问的是说你有没有相信我呢？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我们所关注的可能是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犯了哪个罪最大，我做的哪件事情最讨天主的喜欢，我做的哪个最大的伟大的服务工作将来被天主惦记。可是真正的是天主他会向我们每个人发出一个挑战性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相信他有多少，我们到底相信他有多少，我们到底相信他有多爱我们，我们到底是不是能有足够的相信他有足够的智慧来爱我们，足够的能力来爱我。 因为我们在这方面不完美，所以我们才会在生活当中会经历各式各样的一个挑战，来帮助我们去逾越。所以在雅各伯书当中提到是说，各位弟兄姊妹，即使落在了大患难里，我们要认为是大喜乐，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基督徒不应该去恐惧落到什么患难里、试炼里、挑战里，恰恰是当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那真是我们信的愉悦的时候，那是我们灵性生命的一个成长的机会。从本性上我们害怕，但是从灵性上其实我们有切望。当试炼发生的时候，当一切都不可以理解的时候，就像耶稣基督讲，他说我是自天而降的生命的试炼，谁吃了我的肉喝我的血必要活到永远。当耶稣讲到这里的时候，很多人都离开了耶稣，因为这话生硬，谁能听得进去呢？所以很多人都离开了耶稣。耶稣就对自己的门徒说，你们要离开我吗？伯多禄就回答了一句话，这主，唯独你有永生的话，我们还去投奔谁呢？所以我们活在了对天主的一个纯粹的单纯的信赖当中，就是因为他有永生的话，我们牢牢抓住他的话，不是因为我们理解了，而因为只有他是永生的天主子。所以这是什么？这是信德。所以其实我们接受真理，不是因为逻辑的分离，也不是因为之前说的那些虚假的那些所有的东西，包括情感呀、感觉呀，这些都能力，这些都不主要。所以我们是说，我们一直在默观生活当中去，从开始就教给大家学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生活当中要学会和天主往来，要学会做分辨。就是我做这件事情，我不做这件事情，我说这句话，我不说这句话，我们都要有一个意识去渴望活在天主内。我做分辨的一个真正的关注点，这是不是天主的召叫？这是不是天主的意愿？因为经上告诉我们的是说，谁爱我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我们真正的爱耶稣基督，就是遵守他的命令。所以我做一件事情，做或者不做，说或者不说，我们的思验行为只是要去做分辨，这是不是来自于天主，这是不是天主的话。当然天主的话，天主的光照和启示有两类，一个叫 Logos， Logos 就是说我们读经，圣经，圣经是什么？圣经就是天主的话。所以我们去读经，我们要把在圣经当中天主已经说过的话，我们要努力的放在生活当中，反复思量，活出来，这叫什么？ Logos。 那么我们也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也听到很多弟兄姊妹说，我就知道天主在跟我说话，让我这样去做，这叫什么？这叫 Rhema。 也就是说，天主也会，这个生活的天主，他也会在我们生活的大小事件当中，利用的具体的环境当中，天主给我们说话。有的时候天主让我们心里面知道，有的时候天主让我别人借着别人的口，或者有的时候甚至天主借着一个环境来给我们说话，这叫什么？这叫 Rhema。 有的时候天主说这个 Rhema 的话是借着 Logos， 他提醒你说，只管信，不要怕。也就是当你经过痛苦试炼的时候，心里面可能会有提醒，你所需要的就是天人，不要怕，只管信。所以有的时候是天主会让这个 Logos 也是说成 Rhema， 但有的时候是天主在我们具体的生活环境当中直接跟我们讲话， 甚至在圣经当中找不到，但天主还是讲。总之一句话，当我们活在默观生活当中，我们就会听到他时时刻刻对我们讲话。当我们透过信德和天主往来的时候，无论我的吃饭、睡觉、休息、走路、谈话、工作、休息，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都会透过信德和耶稣基督共同生活在一起，去体验圣保罗中途所描述的，说我生活不是我生活，是基督耶稣在我内生活，这份感受，这份事实，这份真理。当我们努力去的时候，我们的信德就会不断的被天主引领到进一步的成全。但是我们这里，托马斯·摩顿也在这里提到，是说信德是理智上的一种认同，但是记住，它并不完全是说让我们理智上有一种满意，换句话让我们理智上有一种满足，不是的。它有的时候可能让我们，并不是让我们得自己得到满足，但是信德可以让我们的理智得到安息，它可以让它有平安。因为借着信德的光，天主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活在了一种爱的照教里面。虽然我们在实践这个爱德的指引的时候，跟随这个爱德的指引去生活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很痛苦，甚至理智上有的时候会很困惑，想不明白，但是我们很清楚这是天主召叫我们要走的一条路，因为他是爱，他在引领我们走向这个爱。那当我们去顺服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理智上有一种安息，我们清楚的知道自己正在走在天主召叫我们去走的路，那里面没有，就是什么呀，就是很有困惑，有困惑想不明白，但是知道自己正在走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自己正在被天主指引去走向他。所以这是一个很奥秘的事情，是不是？正像我们在参与弥撒当中，涉及到信德的事、奥秘的事、神秘的事，我们说这是信德的奥迹。同样的是，其实信德的奥迹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常常重复着去上映，重复着去出现。因为我们每个基督徒，如果我们活在默观生活当中，活在信德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是基督的那个身体，活着的基督，因为他在我们内。如果我们也同意说我们在他内，那么我们和基督就合而为一。换句话说，我们就成了另外一个基督，他在借着我们去彰显他的临在，这是一个奥秘。但是其实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渴望的一个梦想，渴望的一种生活，渴望的这样的生命。但是要达到这一步，不是凭我们自己的努力，而是渴望天主的赐下这样的恩宠。这是通过信德，所以信德它其实也是指的我们意志的，它可以帮助我们的意志和天主有一个很好的往来，让我们对天主产生很多美好的期盼，正确的期盼。接着这个期盼和渴望，它被我们时时刻刻带到一个生命的另外一个高度， 让我们随时随地敢于舍弃自己当下所拥有的一切，去迈向另外一个生命的幅度。不是带着恐惧和害怕，而是带着更加美好的一个希望。我们时常能明白一件事情，死去自我，我们有个更好的生命。今天的破碎，接下来就是美好的治愈。我们总在活在这种希望当中，因为信德它能告诉我们，它在引领我们去知道，去反复去提醒一件事情，天主虽然看不见，但是它是真实的，它是无限的，天主无限的智慧，无限的能力，无限的爱，这是信德，它会让我们一直活在这种真理的意识当中，借着这个真理，它的一个在我们内心深处的这样一个扎根，那么这个信德它会一直引领我们向那看不见的天主去前进，会让我们超越了去对一切话语、一切表述、任何一个事实去超越，再带领我们去亲近这个不可触摸的，甚至是有的时候是捉摸不定的，但是又十分肯定的这个无限的完全是爱的天主。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里知道信德为我们生命的成长，为基督徒宗教信仰的灵修生活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也在祈祷当中，我们带着极大的一个渴望，怀着一个谦卑的心，祈求天主赐给我们这样的心的。我们也带着一个勇敢的心，也期盼我们在生命当中心得成长的机会。不管天主是借着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方法，我们都向天主保持一个开放的心。他若愿意，我就愿意。而且我们心中还心怀渴望，希望自己的生命在基督的生命内更宽广、更深邃、更自由、更释放，而是我们的生命越来越相似于他。好了，各位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今天就给大家去讲解的这个托马斯·莫顿关于信德的这一章的教导，希望能对大家有些帮助，在接下来生活当中也不断的去纯粹洁净我们自己的信德。如果说我们自己的信德有一些错误的，刚才在课程当中提到的一些现象，我们要及时的回到天主面前，祈求天主光照我们，指引我们，去把我们这些错误的认识从我们生命当中拿去，帮助我们去一个真正的纯粹的信德，好使我们走向天主的道路没有很多这种错误的偏离的方向，让我们走向天主的步伐越来越快，少走很多弯路。好了，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主持人。